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8年7月2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再次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季金莲老师，欢迎季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主持人，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欢迎小南。
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好，那我们在节目开始放一段录音。技术故障啊，但是我们马上解决它。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三集。
2009年11月，习近平到延安考察，因为行程安排得很紧，没能到梁家河来。但是，他把当年的小伙伴梁玉明、石春阳、王献平、武辉等人请到了延安叙旧。其中的王献平和武辉，习近平邀请时没写大名，直接写的是黑子和铁锁。座谈时，习近平一再嘱托大家多为梁家河出主意，协助石春阳把村子里的事办好。
2007年8月28号，2008年7月12号，2011年5月2号，2014年5月5号，习近平先后4次给梁家河村回信，希望乡亲们早日过上小康生活。习近平的
啊，这一段是现在新成立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制作的12集纪实文学啊，就是梁家河。那么首先呢，在国内的同行他们那广播的声音非常的专业啊，比我们强多了。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内容传出去之后呢，也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我不知道所有的听众听了之后是不是对敬爱的习大大有了更多的崇敬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两位你们对对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方式，然后宣扬这个文革时候这段岁月有什么感想？
这个最近好像是国内外媒体上关于这个梁家河的这个报道都比较多，包括很多这个国内的一些机构啊组织研讨会讨论这个梁家河有大学问，以这个梁家河有大学问这个做主题来研讨，然后很多党政机构啊、领导干部啊亲自讲话啊，要号召这个干部职工学习梁家河大学问啊，还这个成立了专门的好像研究项目研究机构啊，包括梁家河一个千把人的小村庄在上海还成立了 办事处是吧，一个代表处落成。
对，他1000人的村庄现在每天接待2500人的那个旅游客，
对，
都来朝圣，现在变成新的圣地了。
是啊，要跟这个韶山冲和延安这个相媲美的这个势头。我觉得这个缘由呢，是这个当初习近平曾经多次回忆过他在梁家河的这个生活经历和这个成长过程。啊，这个作为习本人来说，这个不奇怪，就是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那段岁月很难忘，谈起来也很有感情。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这种经历，就是说年轻的时候经过了一段，特别是那种比较艰难困苦的岁月，但是自己本人当初并不想去，因为家庭的遭遇、时代、这个文革的环境。那后来为了个人的安全吧，就是等于是他父亲也是在陕西一带，也比较有一些渊源嘛，家族，所以到那儿呢可能能受到一些关照，远离北京。这个他自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习近平自己也回忆了。我现在觉得我看了这些报道以后，我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就是说，各级政府官员在拿这个事儿呢来作为一个像是拍马屁的一个借口，然后就使劲的在说，哎呀，这个大学问啊，什么这个研究这个研究那个，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在搞个人崇拜了。说到底，作为最高领导人，这个习近平本人也是有责任的。就是说，有人说，哎，他不知道，我觉得不管知不知道，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风气的出现这种风气没有及时的制止，而且愈演愈烈，这个是令人担心的。
现在有一些国家机构，他在组织就是朗诵梁家河，然后支援啊。一个个的朗诵，有的人在听，这样子举办这样的活动，那跟以前读毛选有点像。季老师，对这个有没有感想？因为季老师经历过文革，然后对当时，念毛选啊，或者就是把毛泽东就是推向神坛这个，应该是有亲身的经历。那么现在有没有？现在在新的时代，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里有没有什么差别，或者说您对这个新时代出现的新的事物有没有什么感想？
首先我认为啊，这个知青上山下乡是好事坏事，对吧？现在好多人呢，就是歌颂这个知青上山下乡，实际呢，真正的青年应该就当时就应该上初中或者上高中上大学，不叫他们去一下给弄到农村去了。
当时不是学生都在搞武斗嘛，现在弄到农村去就不用武斗
了。就不用武斗了。另外很多国家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是这个中国的怎么说已经定性了。
一些是全盘否定啊，
全盘否定了，一定否定了。
十年浩劫，
十年浩劫了，你把知青都弄到不学大学学校全关门，把知青都弄到那儿种地去，这本身我认为就是一个悲剧，对吧？
那我记得以前，
现在很多人捂着伤口唱战歌，等于，他身上都是伤口啊。在那儿露丝，就是这些人呢，我认为
有的人他不是伤口啊，有的人也这段岁月反而是镀了金啊，
镀了金了，对，镀了金现在不都到美国镀金去了？
不，那个他也是镀一个革命的金嘛，
革命的金，对。可是那等于还是赞扬上山下乡好啊，上山下乡要好，对文革也好啊。
我倒觉得不一定，就是说如果一个个人回忆过去自己青年的时代的岁月，或者是在农村经历的上山下乡，因为这个上山下乡当时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自己并不能掌控，是吧？
是，
有的人不愿意去，有的人呢很愿意去，
很多人自杀，
就是说 响应这个党的号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边疆去啊，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多人兴高采烈离开，也有人是哭哭啼啼离开，还有人是被迫无奈的，就是说随大流的离开。但是大部分人到了边疆，到了农村，到了基层以后，看到现实，
一看这样，
对很多人就是不管过去多么有激情的人，可能也都会被现实这个当头一棒啊，就是打的，就是说觉得这个可能受不了。那么后来文革结束，大部分人也都回到了城市，那少数比如说在那结婚的，嫁给当地人的，或者是怎么样回不来的，那就是回不了城了嘛。那我们也看到不少这种报道。这个我觉得个人的回忆，不管是从什么角度来说啊，或者是他自己有感情，或者是他觉得这一段经历对他个人的成长还是有帮助的，那么这个都可以，是吧？只是就是说从国家层面来说，你现在把它作为一种就是让全民来学习，让什么什么各级领导干部
大学问，
这个还有大学问，这个大学问对你对个人来说可能是有一定学问，就是说你了解了中国的基层的情况，你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你在书本里学不到，你了解了民间农村的这个人事关系，这个党政关系，党群关系，有一些学问。但是国家的方向就是说，特别作为一国领导人来说，你不仅要缅怀过去，吸取过去的经验，不仅要向内看，更应该是吧向未来展望，向外看，就是学习更多的更先进的东西，而不是说老是抓住过去的这一个东西来这个啊去这个甚至把它推向一个个人迷信的这么一个方向，这个就非常不对了。
我没上山下乡，但是我当时经过两次车站，正好就是父母家长送
儿女
上山下乡，在几里地之外就听到了一片哭喊呀，我亲耳听的。
你这是在哪个车站？
在天津市西站，
天津人民觉悟这么低，
总站一哭不搞哭孩，他是
是
啊，哭
都不能哭。
不应该有敲锣打鼓吧？那个时候，
没听见个
啊。你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应该有敲锣打鼓的？
我欢送他就是不断的放毛主席的那个语录，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
很
有大有作为。
可是要跟中央有点关系的，你譬如说吧，有的刚刚大学毕业，还是一个。说实在的，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可以马上当副部长。
谁啊？
有关系啊。
这些知识青年其实不是大学毕业，有的就初中毕业，有的初中都没毕业。
不，我说的当时大学毕业的，他不上山下乡，他可以当部长。
谁当
部长？
谁当副部长？
这，你知道
总共就没几个副部长，没几个职位啊？
这个没几个。就部长助理吧，你说的那
是部长，不开，开始是部长助理，没几天就部长了。他就可以不上山下乡，他都可以不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老百姓的孩子行
了。那人家是革命需要嘛？
对，你说需要就需要，你说不需，你说农村需要这些学生，这都可以轰走了。
嗯，
另外这些学生回城，那是怎么回的？是通过绝食啊，云南学生
啊，那是云南兵团。
兵团呢是说别管兵团，反正都是上山下乡。
对，回城呢、花样多了、
啊。
后来这个工农兵上大学以后，很多人是通过上大学回城，还有人是通过当兵
啊，
从部队复员回城。
不，大部分还是
那以前
走
不是有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天谕》，这个女孩子她想回城就一路睡过来，后来都疯掉了，然后。最后听说，如果变成残废了，可以通过残废回城，所以叫那个，一起跟他就是放羊的那个，老牧人啊，就是朝他开一枪，结果那个牧人把他打死了，就是各种心酸都有，因为其实那时候特别是女知青的 经历特别的艰苦，
对，
因为这个年头为了回城，或是为了回到以前的生活，就什么都愿意献出，结果是这一段经历是比较惨的，可以说是
很惨。
那么
有很多上吊跳河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也在歌颂这段岁月，比如说有的现在国内甚至也有知青的组织，他们总觉得这段时间比较艰苦，也磨练了他们的斗志啊或者什么的。那有的人是通过知青提干，然后当了各级的领导干部，比如说先当县长，再当可能是市长，后来又当省长，那当国家最高领导都有。
对，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些人来说，他的知青岁月是一个可以说他可以歌颂或者回忆的一个阶段，因为他毕竟没有像有天域里面这个女主角一样，身体献出了，生命也献出了，结果什么也没得到，他毕竟是。献出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呢最后政治上或者各方面全部没有受到影响。
从学历上看，好多人也是一样，也没上什么学，最后也成了博士了，硕士啊博士，对吧？这得有根儿，你没根儿是不行。
对，去比如说去上乡下乡的时候，初中没毕业，那么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直接上大学了，然后后来又最终的学历又是博士，那么这种太多了，这个事情。
对，太多。
我觉得这里面两个层面要分开看，一个就是说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人，他们对自己个人这段岁月的回忆，以及他觉得我从这段岁月中间获得了什么。那么不是说这种回忆呢不能把它看作是，就是说他对这场知青运动的，就是说这种全面的评价。比如说就像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了，然后很多人后来又回来，或者比如说革命家曾经坐过牢，然后他觉得这段牢狱生活给他，或者流放过他这段生涯给他有过怎么样的砥砺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磨练，那这是他个人的一种回忆，不代表本人就是说他就是说肯定了啊，这个流放是一个伟大的
运动，
光荣的运动啊，是应该的，不代表这个，
对，
只是他对，就是说我个人成长中这个对我的影响。
对，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
嗯，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肯定是需要否定的。
对，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么我们刚刚从一个就是国内比较热的一个热播的一个节目，也是可以说是电台的节目，那么这个电台的级别比较高啊，因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而且它是用的是最好的播音员，播的是12级的纪实那个报告文学也好，或者文学作品也好，叫梁家河。那么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山下乡期间，在一个是陕西省啊，一个梁家河这个地方，就是的一段经历。所以因为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成为国家主席之前跟之后都多次关照这个梁家河的地方，那么他也非常深情的回忆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包括中央台这样的级别的新闻机构在制作这样的节目，然后呢全国都在听。从这个 我们作为广播人，从声音效果来讲确实非常好听，但是内容来说呢，确实也是各有各的效果。因为有的人觉得啊，听了之后对习大大这个崇拜之心油然而生啊，哇，习大大这么厉害啊，所以现在梁家河这个不足1000人的一个地方，每天能接待2500人以上的参观团，就是全国的新的旅游热点。另一方面呢，因为梁家河，习近平在梁家河这段经历是知青的这个岁月。那刚刚那个小南也提到，就是说知青本身对个人来说有可能是一个磨练的过程，那么就是他有可能度过这个难关，对他今后的人生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因为以后人生当中不一定能碰到这么大的挑战。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说，对整个国家来说，这么多的年轻人就是大学不上啊，就是整个学校全停了，停了10多年，都到农村去，结果呢什么都没有，然后有的青春也荒废了，然后国民生产科技啊各方面大幅度下后退了。这个是我觉得这件大，从大的层面来说，是不值得宣扬或者肯定。当然对个人的磨练来说可能对你是有帮助的，因为毕竟磨练了你的意志啊，或者在逆境当中成长或者什么。但是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们就像否定文革，说文革是应该全面否定文革一样，作为文革当中的一部分，也是甚至很多人伤痕的记忆的一部分，应该得到全面的否定。季老师你说呢？
对，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很同情一些知青，因为他们没什么学问，就是老百姓啊，没什么学问，回到城里头也上不了大学，也参不了军，有一段时间没工作，家里如果有哥哥嫂子在城市工作呢，都住在一块儿，还得看人家的脸色，他们最后找的工作呢也不太尽人意吧，因为他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没干多少年，下岗了，下岗也是首先是这部分人，这部分人还不算太老，因为他没技术，没文化。
那一部分现在已经到60岁了，所以差不多。
下岗也差不多，有的到60岁了，也下去了。所以这部分人，我认为他们很可怜。当然你说上山下乡有好处吗？对他们当然有些个别也有点好处吧，锻炼艰苦生活锻炼啊，你就说困难时期吧，对你有好处吗？也有好处啊，你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啊，你今后就会更会那个节约粮食啊，知道谁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对吧？你挨了饿了，那是好事吗？对，好多人也可以说好事啊。那都提倡好多人也去挨饿吧，对吧？现在小孩那么幸福，大家都有钱了，小孩啊吃的好喝的好，他们这帮人没挨过饿，也今后也是问题，对吧？
这个挨饿是小事情了，比如说你只是。像现在小孩去过一个吃苦夏令营，饿个一顿两顿的不是大事情，但是你有可能就耽搁，有的人就付出了生命，有的人耽搁了整个的青春，最美好的比如10年20年耽搁了，这样子的话，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对，
这个从个人层面来说，它是一个不幸的这个经历，或者是一个吃苦的过程。或者是个人这个整个命运的一种改变，就是没有该上学的时候没有上学。从国家层面来说的话，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中断，就是一整代的年轻人被送到农村去了，大学关掉了，后来虽然又恢复了这个工农兵上大学，但是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的这种教育啊和科技的发展实际上就是 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中断或者是挫折。这个在从如果纵向的看世界各国来说的话，很少有一个大国这个搞过十年这样的事，这个是
我们就算
我们中国的一个不幸吧。如果说六六年没有这个是大背景下，实际上是文革的一部分了，上山下乡运动是整个文革的一部分。虽然在之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人到边疆去了，但是考大学这些还都继续的。如果说从在六六年的时候没有这么一下子，六六到七六这个十年中国的人才继续大学在正常的教育的话，那我想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到今天又会是一个不同的水准。
应该
是说这个是对国家
七年恢复高考，所以六六到七七要十一年。
各另外咱就拿体育来说，多少人可以拿到世界冠军，这十年拿不了，因为各种国际比赛都不参加，真正的很多世界冠军呢埋没了。对，
那个不管知识断层啊，就是对国家的损失应该是比较大的，因为到对整个生产啊，对经济发展啊，对那个国家的建设都是有很大的负面的作用。那么个人经历呢，确实正如那个文革之后的一大批的伤痕文学一样，即使都是血泪斑斑的，可以说是比如说特别是与父母亲之间的分离，有的人为了有一个好的身份，所以呢他就公开跟父母比如说断绝关系啊，这样子的话，然后这样他才有资格去上山下乡，不然的话都给连这样资格都没有。那么这样子的话给父母就是带了很大的伤害，有的就可能就愤而自杀，所以呢他上山下乡之后回来发现有双亲可能也不在了，因为就因为当时断绝关系了，然后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所以呢这种对很多人来说是造成了人人的悲剧，可以说是。
对，有那么一句话，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对父母的伤害，对爷爷奶奶，对姥姥姥爷的伤害啊，那是大家看不见的，那很伤害很大呀。你像儿行千里母担忧，这行千里也可能赶考好事儿，他们是到开挖野地呀，尤其在东北寒冷的地方，到冬天屋里寒冷，外边寒冷，屋里头一掀开锅没什么吃的，吃也吃不饱，喝不好，哎呦，那父母整天一想起来睡不着觉，那有的就但是死了自杀了，这情况也有。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说一些事情啊，自己得摸着自己良心。我虽然没上山下乡去过，我得为这上下乡这些受害者，我鸣不平，我不能昧着良心啊，上山下乡好啊，真好啊，这是好事儿啊，这真是昧着良心啊。
那就是说现在宣扬梁家河，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人家觉得是不是马屁文学做得过头了一点，就是当然如果这个不管是什么话题啊，就是选题搞，有很多大学都在做选这个做这个选题，跟梁家河挂钩的这个经费就容易拿到，所以他一下子就能几十个同样一个课题啊，梁家河里面有大学问啊或者什么都好像高校都在做，但是呢没有他研究的时候没有触及到真正的这个梁家河本身他反映的或者说代表的是什么，特别是知青那段岁月或者说文革这个，这本身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背景。那么 如果没有这个文革，没有这个上山下乡，就其实就不会有这个梁家河的这个这个故事的发生。所以呢，
投资国家投资叫那帮马屁精，叫国家投资几千亿在梁家河办一个大旅游城就完了。
不，你办成旅游城，大家反而就变掉了，因为他现在跟那个延安的窑洞一样，人家一看哦，这个梁家河跟延安差不多，所以就变成红色的旅游，就是旅游景点。
旅游景点。这个中央电视台呀、广播电台呀、应该把心思多放点儿这国家的兴亡这些事儿。你像现在最主要的跟美国的贸易战怎么能解决，你们想点这类事儿，对人民有好处，对百姓有好。
那当然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年代需不需要这样就是积极提高对一个人的一个敬仰，然后凝聚全国的提高整个的民族的凝聚力啊，或者什么，就是但是我觉得集中的焦点好像有点偏了，就就是偏到去歌颂一个不应该歌颂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样子的话有点。
哎，不该歌颂的东西，你像、你像这个驱散低端人口，对吧？老百姓那么大的反应，全国这么大反应，最后也不了了之，对吧？你宣传点这个事儿，怎么处理，怎么解决，把劳动人民变成低端人口，对吧？毛主席东思想的精髓不是为人民服务吗？对吧？人民呢、人民都是低端人口，那些都是农民，对吧？到弄个早点的什么，这都开个小买卖，做个小买卖的很辛苦的，最后大冷的天儿把这帮所谓低端人口也说得出来口啊。说实在，我们闹革命就是工农兵啊，就是为低端人口闹革命啊，反对资产阶级啊，对吧？
低端人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真正的无产阶级啊！现在这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而且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是谁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那你的意思是，
那对低端人口，
资产阶级在赚无产阶级的政？
反正你说他不是资产阶级嘛，现在反正一般的有些人都几亿几亿的，那反过去地主资本家没那么多钱的，
权贵资本主义。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执政党现在已经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了，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的政党？对，我不敢说这话。
你不敢说
啊？但是我反正就知道这低端人口的词儿，就不是劳动人民说出来的口的。
是啊，把人分成低端高端。
对，把人分成低端，你是高端嘛，对吧？你高端你还闹革命嘛，对吧？
闹革命的时候是低端，现在闹上去了
啊，
闹上去了他就是高端了
啊，闹上去就高端了。
对，
哎呀，所以我就
然后就不允许新的低端人口闹革命了，咱把他们赶走
啊！那得赶走啊，尤其赶走不是夏天，现在赶还没问题、大冬天的，没处待没处睡呀、冬天在大街上溜的那个，那这太残酷了。
是啊，当时北京很多这个群众啊，老这个旅店啊，还就是给这个当时没有着落的一些这个被驱赶的人提供住宿啊什么的，当时这个好像这种事儿也不受到这个 有关方面的这种支持或者什么，就是意思这你不是跟政府唱对台戏吗？我们要把他赶走，你们还在这儿给他们提供住宿，好像送温暖送关爱。
嗯，
这个是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说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让人理解的。刚才小袁提到，就是说是不是中国需要这种通过这种对个人的这种赞扬啊，这个或者是推崇啊，来凝聚民心啊，或者凝聚这个凝聚力，加强凝聚力啊，我是觉得这个是不需要的。这个纵观全世界，我还没有看到有几个国家是这样的，就是说这种个人崇拜啊，不需要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不能通过个人崇拜来实现。这种个人崇拜搞起来的凝聚力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也是一种很危险的凝聚力啊。就像我们曾经看到在第三帝国看到的这个情况，在北朝鲜看到的情况，就是说他能把一个，因为我们中国自己也当初在毛泽东时代也搞过个人崇拜啊，也都吃过苦头，所以文革结束以后，执政党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防止个人崇拜再次发生。嗯，现在你看世界上所有的
这
些进步国家，
其实
这
条从那个党章里拿掉了，拿掉的原因
是这次修改党章的时候，
你拿掉说因为不存在个人崇拜，所以就不需要这一条了。
是啊，这个就是都是一些不好的信号，实际上就是说。使人怀疑，就是说最高领导人他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如果说你不想搞这个事儿，为什么要批准或者支持拿掉这个东西，是吧？如果说美国人民都在学习，都必须学习这个 Trump 的著作，或者是他曾经这个在纽约做房地产的光辉经历，这个大大小小的各级公司啊，领导啊，这个公司的老板都要去朗诵他的这个写的书，那美国不就成了个大笑话了吗？如果法国要去学习他们总统年轻时候跟这个老师谈恋爱的这个叫什么姐弟恋吧，还是说
师生恋？
师生恋，或者是学习这个德国人民要学习。这个德国总理小时候戴红领巾当红领巾大队长的这个光辉历程，那都是笑话嘛。但是中国现在就是在成为
法国总统啊，不仅仅师生恋，还是自己当小三拆散人家家庭，所以要全个整个法国去向他学习嘛。
对，就是说我们国就是中国，如果像要向世界看齐，要与世界接轨，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这个现在很多做的事情啊，我觉得是不是在朝这个方向走，是在朝这个相反的方向走，这个是特别让很多人都非常想不通的，是没有想到这个还能朝这个在趁这个已经文革之后结束几十年之后，这个居然国家还能朝这个方向去移动，这个确实是让很出乎很多人的意外。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 电话206-372-6973。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他也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还有一位是那个退休的科学家季金良老师，他也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从一个我们说的叫马屁文学啊，就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广播节目衍生出来的对一个文革那一段时间的反思啊，那么就点到为止啊。那么我们就回到美国的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因为怎么说呢，就中国有中国的问题，美国有美国的问题，美国呢也不是完美的。那么现在美国这个总统呢，也是他当然是通过一人一票这么选出来，因为他是当选为总统，还有总统之后呢，现在他基本上向全世界宣战，这个只有美国做得出来，因为他以前的盟友也向他们征税，然后呢以前的兄弟向就是他的国境线以北的那个加拿大都说是一母所生的兄弟，那么现在也在向他们征税。加拿大美国向加拿大征税就是翻脸了，加拿大其实是非常的愤怒，因为加拿大一直把美国当为自己人，然后川普说的理由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加拿大总理多次说我们对美国不会构成安全上的威胁，结果川普当时推特上回了一条说当时的白宫不是被你们烧的嘛，那这个就非常的非常有趣，可以说因为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在独立战争前后，因为当时也还没有成立加拿大，因为是英军啊，英军跟那个独立战争时候的那个军队发生战争的时候，所以一度把那个白宫烧掉，所以呢是历史上是发生的。那么过了200多年了，你再提这个，然后就把就是美加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就放在一边，所以呢现在美国呢对加拿大的就是钢铁产品跟那个铝产品征税，另一方面呢还要对那个汽车征税。那么加拿大呢也作为报复，现在今天也宣布了有可能有1000多亿美元的那个美国商品进行征税，所以呢美国跟世界各国都有贸易战，然后跟中国呢也是有贸易战，中国也是很不爽。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呢可以说是一直在恶化，这个呢作为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呢即使是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恶化之后呢你不知道，因为就像我们以前谈过的，美国跟中国要发生摩擦的点很多不管是台湾还是南海，还有朝核问题。那么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意识形态，如果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像日本啊或者什么的肯定是闹不起来的。那么以前呢就是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所有的美中关系的专家都是非常信心满满的说一句话，就是说只要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啊是健康发展的，那么中美两国的关系不管起起伏伏都坏不到哪里去。那么现在呢这个基础啊就是说中美两国这个贸易在打贸易战，那么其他的都可能变坏，因为你看美国现在都要派海军陆战队去 首位那个就是美国在台协会，那其实相当于是驻军了。像美国驻军，以前中国都说过的，一旦美国向台湾驻军，就意味着就是武力统一台湾的开始。那现在美国，你在川普总统这个川普当总统期间，什么都可能发生。现在比如说威胁当我们派军队过去到台湾过去，海川陆军队，那你中国真会打起来吗？我觉得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我们看到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在往坏里走，这个是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但是究竟有怎么坏，或者说以后有没有机会变好呢？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局势是怎么看的。
川普总统这个从开始参加竞选到竞选以后的种种表现啊，现在已经让评论家、观察家和世人基本上不敢说这是不可能啊，这句话现在很多人都不太敢说了，就是说几乎对他来说好像什么事都是可能。比如说往这个台湾派遣海军陆战队来守卫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吧，这个叫那这件事实际上真的触及中国的底线了。那么但是川普好像一直在触及底线，触到底线以后中国方面会怎么办，就是说一让再让三让，要让多少次。因为确实中美之间在实力上还有差异，但是有些底线你如果一再让，肯定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也觉得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有些情况确实是有非常大的潜在危险。这个我想中国方面一定也会在私下里对美方做出一些表态，就是说如果你这样那我们就要那样了，就是说因为中国现在毕竟也不是1949年或者50年的中国，中国确实也有很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所以如果真要是硬碰硬的干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了，对中美两国人民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悲剧啊，人员的经济上的这个国家发展方面的这个都会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对亚洲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都是威胁。所以我希望就是川普总统和他的那个班底啊，就是慎重考虑向台湾派驻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件事儿。你经济上你说为了美国的利益你做一些事儿，那中国毕竟有那么大的贸易顺差是吧，那也就忍一忍算了，受一些经济损失，或者说少赚一点美国方面的钱，美国市场的钱。但是你说放那儿派海军陆战队对美国有多大的实际利益呢？其实也没有，就是象征性的东西是吧。
他我觉得唯一的作用就激怒中国。
那你有什么必要去激怒中国？
他相当于是
有什么好处呢？
他有可能啊，就是组合牌嘛，就是贸易这个牌啊，他首先不肯让步。你如果还要跟我就是贸易战，就是收关税，然后反制啊或者什么继续打下去的话，他就打另一张牌，我给你搞台湾，然后中国最后软下来的话，可能就他的贸易战就打赢了，因为最后软下来，可能中国就不向美国关收税，只是美国向中国产品收税。
你说加税是吧？
对啊，加税啊，对啊。
这个任何人都是有底线的，就是哪怕对手比你弱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对方就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了。
以前你要看谁当领导人啊，以前邓小平就说那个如果香港不回就七年不能回归，就我们就是李鸿章，就是好像非常的爱国。 那如果这届领导人，比如说台湾在这届领导人手上丢失，那有没有人骂他，或者说你是李鸿章还是什么？我觉得李鸿章当时也是挺爱国的，他也是维护这个清朝的利益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嗯，但是现在领导人有没有，比如说纵横历史的去评估一下，或者你对这个国家是不是做了有利？比如说。在你任上，台湾丢了或者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谁真的在发生的话，谁也逃不了历史的那个指责。
台湾丢了的定义是什么
啊？
就是海军陆战队进驻台湾，比如说派十几个海军陆战队队员去在台协会站岗，这就台湾就算丢了，还是说
丢了？他因为
什么情况下叫台湾丢了？
台湾丢了，比如说以前，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以后有可能根据这个趋势下去，可能台湾他想要独立出去，他就是比如说他是不属于中国了。当然现在治权不是中国的，那么毕竟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只是都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现在川普是可能是想要帮助蔡英文或者台湾的独立势力，想要把台湾给分离出去，那这个事情就大了。跟你说，就是比贸易多少，就是的贸易战或者顺差逆差多少要大太多了。
我倒不觉得他是真想把台湾分出去，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实际上，美国如果真要想把台湾分出去，那他真的要冒与中国发生战争的这个风险，因为就是。你真的要说我支持你宣布独立，那我不知道中国大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说蔡英文或者是民进党，民进党政府现在也不想去冒这个风险，他只是在加紧就是说事实上的独立，就是说我去中国化呀，我这个从各个方面来这个加强这个台湾的这种独立意识啊，但是他不会去轻易的就是贸然我们宣布我们独立了，或者说哪怕美国真的向台湾派了海军陆战队队员了，也不能算是就是说，
不是，他派只是第一步嘛，就像中国以前说你美国向台湾驻军就是破了那个底线。
对，当然呢，看你怎么诠释驻军二字的这个含义了。因为
海军陆战队是不是军队呢？
对啊，但我不算驻军啊，我只是去站岗啊，给保卫我们自己的。就驻军的话，那我在北京也有海军陆战队队员，那我还在中国驻军了吗？难道说是不是我美国大使馆、上海领事馆你不都有海军陆战队在站岗吗？所以
但是
你看你怎么诠释驻军。
但是台湾这个在台协会他是不享受那个就是就驻外使馆的待遇的，他因为台湾跟美国是没有外交关系的，
对啊，
所以你就你如果把这个使馆的待遇加上去，就是承认它是一个国家，相当于是一个国家的待遇。
每一个中国人都想祖国统一，对吧？你说祖国要不统一，你就是汉奸了，对吧？但是怎么统一？我的看法还是做和平统一，原来那个观点，和平统一，不要打仗，对吧？打仗对双方都没好。另外，双方的实力差距特大。
现在要美国扶持之下成为和平独立，他不是想和平统一，但是不打仗要独立出来。
听说反是，那个李什么，原来那总统
李登辉，
听说是在明年四月份，要在台湾他穿的啊，他组织这事儿在选举，台独要选举，就是看看老百姓是不是多少支持的，这个就是可能引起战争的一个问题，明年四月。一个教育
选举以前也没有引起战争，选举让他选好，
他是选多台独啊，他不是投票，
民
他不是选总统啊，
民进党本来就是那个，
你说公投啊？
公投，
公投
啊，
公投。我说的是
公投，它现在降低了公投的门槛，所以就是如果过或者什么东西，其实他这个政府现在不敢做统独的公投。
对，但是李登辉在底下活动这个事儿，
嗯，
这小子90多了。快完了哈！
你说李登辉快完了吗？
不是，我说
他说节目快完了，
时间、
啊。那我们今天就是从那个文革说到或者上上下下伤痕文学，其实梁家河不是伤痕文学啊。那么说到那个，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关系的紧张啊，那可能引发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以后的